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2月17号，公元2013年3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录取县又有一名僧人自焚身亡；流亡学者在达兰萨拉讨论西藏紧张局势；境内藏人表示西藏各地正处于中共军警的严厉管控中；藏人活动家手机遭安卓恶意软件侵入；因声援西藏，德国乐团被中共禁止入境；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二26号，又有一名年轻僧人在西藏安多甘南州录取县境内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强权压制政策。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现居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录取县藏人索巴向本台介绍说，
一旦生病你是这个工大给去住等吧，因为这个地当我巴拉吉巴给你分家的当我去。
本月26号，西藏时间下午约7点钟，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录取县毛日寺僧人贡雀丹增在寺院附近的丹伦多三岔路口自焚，当场牺牲。随后，当地僧俗民众将他的遗体抬到寺院中。后来，因惧怕中共政府会强夺遗体，当晚将遗体进行火化处理。索巴继续表示。自焚事发地处于录取县较偏远的地区，再加上中共政府增派大批军警进行严厉管制西藏录取县双栅乡和毛日寺，封锁所有讯息渠道，使自焚事件的消息2天后才获知。索巴表示，
我们这个当我们这个1000年当老了农民的工地成立，
当初我离开西藏时，贡雀丹增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小孩。后来通过电话了解，他在寺院的学习成绩和品行等方面受人赞扬，经常重视家庭内部和寺院僧众之间的和谐与团结，家人也都非常喜欢他。自焚僧人贡雀丹增是西藏安多甘南州录取县双栅乡毛日村人，父亲叫拉阔，母亲叫拉毛措，家有7个兄妹，他是最小的。西藏录取县双栅毛日寺于1780年由双栅寺赤普美南卡仁波切创建，现有90多名住寺僧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西藏局势研讨会于今天上午9点30分左右在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职工餐厅内举行，近100名来自各国的流亡藏人学者、各大流亡媒体的编辑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等参加了今天的研讨会开幕仪式。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图丹桑佩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举办此次为期2天的研讨会是为了让流亡藏人学者们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发表各自所持的观点，并携手找出应对和解决之道。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中求欧珠作为开幕式嘉宾发言指出，从中共入侵及藏人们开始流亡至今，西藏的民族抗争只是在方式、地点和时代方面起着变化，但根本没有停止过。流亡藏人们虽对境内同胞开展的抗争运动无法给出什么指导和建议，而且也跟不上境内的抗争步伐，但大家可以记录境内的真实状况，将藏人的愿望传达给世界民众。 主要嘉宾格德斯寺主格德仁波切在仪式上强调，藏人们并不是没有进行暴力抗争的能力，而是受到达赖喇嘛和平理念的影响。格德仁波切指出，藏人们在历史上是勇猛善战的民族，曾一度是亚洲的强国之一。在中共武力侵略西藏初期，各地的藏人们也都曾进行过暴力反抗，所以自焚的114位西藏英雄还有所有境内同胞并不是没有能力去用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而是因为在达赖喇嘛尊者和平理念的影响下一直坚持非暴力方式。格德仁波切还表示，如今那些长期支持西藏运动的外国人士对西藏抗争依旧热情，但是藏人们在同这些西藏挚友保持联系的同时，也要寻求各国年轻一代人的理解和支持，因为他们是未来世界的主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西藏境内的一名藏人近日向本台透露，中共政府不仅不理会上百名藏人通过自焚方式表达的合理诉求，反而增派军警严厉管制西藏各地藏人。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驻义南记者介绍说，从本月10号西藏30届抗暴纪念日开始至今，中共政府向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境内部署大批公安、武警、军警和便衣，24小时进行监控和巡逻，使当地藏人生活在恐慌之中。消息人士表示，安置在街区的中共军警随意对过往藏人进行检查、排问和拍照录像。从其他地区前来下河县的藏人都必须要具备身份证件和当地藏人的担保书，否则被阻止进入。消息人士表示，中共政府除了严控位于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境内的拉布冷寺和桑科乡外，西藏安多海南州境内也被同样实施着更加严厉的管控措施。消息人士强调，如果当局持续实施打压措施，藏人的自焚抗议事件还会继续上演。截至目前，西藏境内已经有114名藏人通过自焚表达对中共强权压制政策的反对，要求中共对西藏给予自由，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另据香港《明报》消息，所谓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马赤林于昨天28号在拉萨重申稳定之于西藏的重要性，并再次无端指责达赖喇嘛和境外藏人破坏西藏稳定。白马赤林说，要矢志不渝维护社会稳定，深入持久开展反分裂斗争，实现西藏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电脑防毒软件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本月26号发表声明，指出在中国的多位藏、汉、维等族群的异议人士或活动家的手机都遭到中文使用者的攻击侵入。声明指出，被发现的安卓手机恶意软件可以盗走手机中的通讯录和短信记录等资料，而且卡巴斯基实验室在研究调查了这一软件的命令程序和密码后，表示编写者很可能是中文使用者。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揭露西藏境内真相的纪录片《被控制的国度》美国制片小组指出，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5年期间，该小组成员的电脑分别在印度、尼泊尔和中国受到了恶意的网络攻击和侵入，甚至在回到美国后都能时常发现自己电脑邮箱中的邮件莫名其妙地被删除，而专家们均认为这些攻击来自中共官方。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电力站乐团因为曾声援西藏自由运动，遭到中共政府的报复，被禁止参加下月在北京举行的草莓音乐会。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根据法新社报道，中共政府对德国电力站乐团下达禁令，禁止其在北京下月举行的草莓音乐节上进行演出，因为该队在十多年前曾参与一场西藏自由音乐会。报道指出，中国最大的音乐公司摩登天空向中国文化部上交了申请，希望批准德国电力站乐团在一年一度的草莓音乐节上进行表演。该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不允许电力站乐团演出，因为他们曾经参加过自由西藏音乐会，我们已经排定了这场表演，可惜他们无法参加。德国电力站乐团成名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电子流行音乐的先驱。有多个消息来源告诉法新社，中国文化部有一个长期的立场，既曾表示声援西藏的都不能获得演出批准。截至目前，中国文化部暂时还没有批准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29号在印度西孟加拉邦萨鲁嘎拉地区向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至此圆满结束了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
圣贤长者大根长的念成就至少应用这问题。
本台特派记者发自西孟加拉邦的报道，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3月29号向来自尼泊尔、不丹、印度各地的25000多名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同时还传授了在家居士戒和菩萨戒，开示信众要减少自我意识，多做有利于众生的善事。达赖喇嘛表示，
为什么这些就是第一点什么念不起，
继续巩固和学习，通过这次传法会所了解的佛学知识，接受在家居士戒和菩萨戒后，必须要减少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时刻念诵六字真言，观想佛教空性的道理和菩提心，多为他人着想，这很重要。至此已圆满结束了这次传法会，感谢大家来到此地认真聆听有关讲解，我会为大家进行祈祷，也很感谢法会的筹办者。达赖喇嘛尊者还向信众介绍了2年前自己退出政坛的前因后果，赞扬西藏境内藏人的坚信和勇气，以及对中间道路政策在将来会取得成果的信心。尊者表示，在过去60年里，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曾经去过中国内地的藏人透露，中国内地的省市稍有言论自由，但只要到了西藏，尤其是拉萨，就被管得很严。因此，中国正在发生着变化。当前西藏的现实使汉人感到羞耻，藏人深受痛苦，对两者都不好。所以自己所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是双利的一种解决途径，我100%坚信它会取得成果。谢谢大家，我们一定会再次重逢。参加法会的尼泊尔和不丹等地的信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都对达赖喇嘛尊者的亲临弘法深表感恩，表示能够在尊者座前获得殊胜的教法，真是三生有幸，并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继续普度众生。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